他是一个眉目清秀、修短合度的汉子，四肢长的又直又结实，但是并不粗大，个子很高，处处长得都很匀称，年纪看起来大约有26岁。他打了半个小时的盹儿就醒来，一醒来就到洞外来找我。这个时候我正在挤羊奶，他一瞧见我就向我跑来，爬在地上，用各种各样的手势和许多古怪的姿势表示他的恭顺感激的心情。最后他又把头放在地上，靠近我的脚边，像上回那样把我的一只脚放在他的头上，然后又对我做出了各种归顺成服的姿势，让我知道他将一生一世为我效力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向他表示我对他很满意。不久我就开始和他说话，并且教他和我对话。首先我让他知道他的名字应该叫星期五，因为我在星期五救了他的命，而我这样叫他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。我教给他说主人，然后让他知道这就算作我的名字。我又教他说是和不是，并且使他知道他们的意义。我拿了一个瓦罐，盛了一些羊奶给他，让他当面看着我喝，看着我把面包浸在羊奶里，然后又给了他一块面包，叫他照着我的样子吃。他马上照办了，并且向我做手势表示很好吃。当天晚上我陪他在地洞里过了一夜，天一亮我就向他招手，叫他跟着我走，同时让他知道我要给他一些衣服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仿佛是很高兴，因为他这个时候光着身子一丝不挂。我们走过被他掩埋那两个人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把那个地方指了出来，并且把他所做的记号指给我看，向我做手势表示我们可以把他们掘出来吃掉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做出了发怒的样子，表示我对这种勾当深恶痛绝，并且做样子给他看，表示我一想到这种勾当就要作呕，然后向他招手叫他走开。他马上十分驯服地走开了。然后我又把他带到了那个小山顶上，看看他的敌人走了没有。我拉开我的望远镜望去，一眼就望见他们昨天聚集的地方，可是那些野人和他们的独木船已经不见了，显然他们已经开船走了，并且已经把他们的两个伙伴丢在脑后，根本不去找他们了。我并不满足于这个发现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勇气，更大的好奇心，因此我就带着星期五，叫他拿着刀背着弓箭，又叫他替我背上了一支枪，我自己背着两支，一起向那些家伙聚集过的地方出发。我到了那里，一看到那片惨绝人寰的景象，不由得我血管里的血都冷了，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那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，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，虽然在星期五的心目当中并不算一回事儿。整个的地面上都是死人骨头，鲜血淋淋，把土地都染红了，大片大片的人肉，这里一片那里一片，有的是吃了一半的，有的是砍烂的了，有的是烧焦的了，总之到处都是他们战胜敌人之后举行胜利宴席的遗迹。我一共看到了三个骷髅，五只人手，三四根的腿骨和脚骨，还有不少人体上的其他部分。我叫星期五把所有的骷髅、人骨、人肉以及其他剩下来的东西收集在一起，堆成一堆，点把火把它们烧成灰烬。我注意星期五仍旧是垂涎着那些人肉，不改他的吃人的天性，但是我尽量的叫他知道我最憎恶的就是这种事情，连想都不愿意想，看都不愿意看，又想办法让他知道他要是敢吃一口人肉我就杀死他，他这才不敢有所表示。我们把这件事情办完了，就回到了我们的城堡。一回到那里，我就替星期五办事儿。我首先给了他一条麻纱短裤， 然后呢，我又拿出了我的最高限度的手艺，替他用羊皮做了一件背心，又给了他一顶兔皮便帽。他这样穿戴起来，照目前来说，总算是过得去了。他看见自己居然穿得差不多像主人一样的好，心里大为满意。说句老实话，他最初穿上这些东西，未免有一些别扭。不但裤子穿起来别扭，而且背心的袖口也磨得他的肩膀和胳肢窝难受。后来我就把那些使他难受的地方略略的放宽一些，再加上穿衣服穿惯了，他才觉得舒服了。我和他回到家里的第二天，就开始考虑到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住的问题。为了一方面适合他的需要，一方面使自己完全放心，我就在我的两道围墙之间，第一道围墙以外，第二道围墙以内的空地上，替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帐篷。里边的围墙本来有一个入口通我的山洞，我又做了一座正式的门框和一扇木板门，把它安装在入口里面。那个门是从里面开的，到了晚上就把门从里面上了叉，把梯子也收了进来。这样一来，星期五如果要通过我里边的围墙来到我身边，一定先要弄出许多小洞才能把我惊醒。因为我已经在里边围墙和岩壁之间用长木杆子搭了一层严密的屋顶，把我的帐篷完全掩盖起来。屋顶上又横搭了许多小木条子，木条子上面又盖了一层厚厚的同芦苇一样坚实的稻草。至于我用梯子爬进爬出的地方，我又装了一个活门，如果有人打算从外面把它打开，是绝对办不到的，它会自动落下来，发出很大的响声。至于我的武器，每天夜里都把它们放在我的身边。其实我用不着采取这么多的预防措施，因为星期五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最忠实、最可爱、最诚恳的仆人。他没有一点脾气，不闹别扭，不怀鬼胎，又听话，又肯干活。他对我一往情深，就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一样。我敢说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他都肯牺牲他的性命来救我的性命。他在这一方面给了我许多证明，使我对此毫无怀疑，并且使我深信我在安全问题上用不着对他采取什么预防措施。我对于他真是十分满意，我认为应该把各样的事业都交给他，使他成为我的有用的助手，特别是要教会他说话，让他明白我的意思。他比什么人都学得快，而且老是那么高高兴兴，老是那么用心学习。每逢他略微能够听懂我的话，或者是说出话来能够让我听得懂的时候，他就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所以我感到和他谈话是一件非常有趣儿的事情。现在我的日子过得比先前顺心多了。我甚至对自己说，只要我平平安安，不再碰到那群野人，哪怕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，我都满不在乎。回到城堡两三天之后，我就想，为了使星期五戒掉他那种可怕的吃东西的方式，他那种吃人的习惯，我应该让他尝尝别的肉类。于是我就带他到树林子里去，原想从我的羊群里选出一只小羊，把它杀掉，带回家来切割烹调。可是走到半路上，我看见了一只母野山羊躺在树荫底下，还有两只小羊在它的身边。我一把就扯住了星期五，对他说，站住别动，同时打着手势叫他不要动。紧跟着我就举起枪来开了一枪，打死了一只小羊。可怜的星期五，上次虽然从远处看见我打死他的敌人，却弄不清楚，也想象不到我是怎样打死的。现在见我开枪，大大的吃了一惊，浑身发抖，简直是吓呆了，差一点瘫在地上。他既没有看见我开枪射击的那只小羊，也没有看清楚我是怎样把他打死的。只顾扯开他的背心，在身上摸来摸去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受了伤。 原来他以为我决意要杀害他了。他跑到我的跟前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抱着我的两腿，嘴里说了许多话，我都不懂，但是我不难明白，他的意思是请求我不要杀他。我没有办法叫他相信我绝不会伤害他，一面用手把他搀起来，对他哈哈大笑，指着那打死的小羊，叫他跑过去把他拿过来。他马上就去了。当他正在那里纳闷，查看那只小羊是怎么打死的，我又装上了我的枪。一会儿，我看见了一只大鸟，样子像一只苍鹰，正好落在一棵树上，刚刚在我的射程之内。为了让星期五明白我的举动，我把他叫到跟前，用手指指那只鸟，又指指我的枪，再指指那鹦鹉下面的地，让他明白我要开枪把那只鸟打死，把它打下来。于是我一面开枪，一面叫他留神观看，他果然看见那个鹦鹉掉下来了。可是尽管我把话都交代清楚，他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惊疑不定。尤其使他惊愕的是，他没有看到我把弹药装到枪里面，因此就以为枪里面一定有一种奇妙的东西，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死亡和毁灭，可以把人啊、鸟啊、还有兽啊，以及远远近近的任何东西杀死。等他的惊异心情略略地消失以后，我指指那只被打死的鸟，叫他跑过去把它取来。可是他去了半天还没有回来，原来那只鹦鹉还不曾完全的死掉，落下来以后又拍着翅膀扑腾到别处去了。可是他还是把它找到了，捡起来拿回来给我。我见他对于我的枪完全莫名其妙，就趁着这个机会再把它装上弹药，依旧不给他看见我是怎么装的，以便碰到任何其他目标的时候随时开枪。可是找了半天，什么目标都找不到。于是我就把那只小羊带回家来，当晚把它剥了皮，切得好好的。我本来有一只专门煮肉的罐子，就把一部分肉煮了起来，做成很好的肉汤。我自己先吃了一点，又分了一些给他吃。他吃了以后，仿佛非常满意，非常合他的胃口。最使他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吃肉汤的时候居然要放盐，他向我做手势表示盐不好吃，同时又拿了一点放在口里，做出了作呕的样子，呸呸的吐了一阵，然后又赶紧的拿清水漱口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拿了一块没有盐的肉放在嘴里，假装呸呸的吐了一阵，表示没有盐我就吃不下去，正像他有盐就吃不下去一样。可是这个办法还是不起作用，不管是吃肉也罢，喝汤也罢，他还是不喜欢放盐，至少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如此。后来虽然慢慢的吃盐了，还是吃不多。我这样给他吃了一顿炖肉和肉汤以后，又决计第二天再请他吃一块烤羊肉。我的烤法是按照我在英国看到的方式，在火的两旁各插一根木杆，上面再搭一根横杆，用一根绳子把肉吊在横杆上，让它时时的转动。星期五非常的欣赏我这种办法。等他尝到我烤好的肉以后，又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告诉我他是多么的爱吃这种味道，一直到我了解他的意思才罢休。最后他又告诉我，从此他再也不吃人肉了，我听了很高兴。第二天我叫他打了一点谷物，并按照我前面提到的老办法把它筛出来。没过多久，他就使得怎样把这个工作做得和我一样的高明，特别是在他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，明白这是做面包用的以后。因为我等他打完了谷子，又让他看着我做面包，烤面包。没有多久，星期五就什么都会替我做了，并且做得和我一样高明。我开始考虑到，现在既然添了一张嘴吃饭， 就必须比过去更多的准备一点土地，多种一点谷物。于是我就画出了一块大一点的土地，把它照以前那样圈起来。星期五对这个工作不仅干得很情愿，很起劲儿，而且干得很高兴。我又把这个工作的意义告诉他，使他知道现在添了他这个人，我们必须多种一些谷子，多做一些面包，好够我们两个人吃。这是我来到岛上以后过得最愉快的一年。星期五渐渐的会说话了，他差不多完全明白我所要他拿的每一样东西的名字，明白我派他去的每一个地方，而且一天到晚跟我说话。有一次我有心试试他，看看他是不是依旧念念不忘自己的故国。这个时候他的英语已经学得很好了，差不多能够回答我的任何问题。于是我就问他，你那个部族是不是从来不打败仗？他听了我的话，微微一笑道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老是打得很好。他的意思是说他们老是打胜仗。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下面的谈话。你们既然老是打胜仗，你怎么会做了俘虏呢？星期五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的部族打赢的时候很多。怎么打赢？如果你的部族打赢了，你怎么会给捉住呢？在我打仗的时候，他们的人比我们多，他们捉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还有我。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的部族打败了他们，在那里，我的部族捉了一两千人。可是你们那边为什么不把你们从敌人的手里救回去呢？他们把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和我一起放在独木船里跑了，我的部族那个时候没有独木船。那么星期五，你的部族怎样处理那些捉到的人呢？也许把他们带走，吃掉他们，像这些人一样吗？是的，我的部族也吃人，吃光。他们把人带到哪儿去呢？带到别的地方，他们想去的地方。他们到这里来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他们到这里来，也到别处去。那你跟他们来过这儿吗？是的，我来过这儿。从这次谈话，我了解到我的星期五从前也是夹在那群野人的中间，经常在岛的那头登岸，干那些吃人的勾当。现在他被带到这儿来，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鼓起勇气把他带到了岛的那头，他马上就认出了那个地方，并且告诉我，有一次他们在那里吃过20个男人、2个女人和一个小孩。他不会用英语说20，于是他把20块石头排成一行，把这个数字告诉我。我把这一段话叙述出来，是因为他和下面的事情有关系。就是我和他谈过这次话以后，就问他，从我们的岛到对岸去究竟有多远？又问他，独木船是不是经常出事儿？他告诉我，并没有危险，独木船从来没有出事儿。不过出海不远就有一段急流，并且有风，老是早晨一个方向，下午一个方向。起初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潮水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往外流，有的时候往里流。后来才明白，这是由于那条巨大的奥洛诺哥河倾泻和回流的缘故，而我们的岛刚好是在它的入海口上。至于我在西面和西北看到的陆地，正是一个大岛，叫做特里尼达岛，正在河口的北面。我向星期五提出了无数的问题，问到了这一带的地形、居民、海洋、海岸以及附近有一些什么民族。 他用最坦率的态度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我。我又问他们这种人一共分成多少部族，叫什么名字，可是结果只是问出了一个名字，就是加勒比人。于是我马上明白，他所说的是加勒比群岛，在我们的地图上是属于美洲地区。他们的范围从奥罗诺哥河口一直延伸到圭亚那，再延伸到圣马大。他指着我的胡子对我说，在月亮落下去的那边，离这里很远很远，也就是说，在他们国土的西面住着许多像我这样有胡子的白人，又说他们在那边杀了很多的人。从这些话里我明白，他指的是西班牙人，他们在美洲的残暴行为已经是远近皆知，并且在这些民族当中世世代代流传着。我问他，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从这个岛上到那些白人的中间去？他告诉我，是的，是的，可以坐两只独木船去。起初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无法叫他把两只独木船的意义加以说明。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说，必须用一只很大很大的船，像两只独木船那样大。星期五的这段谈话使我很感兴趣，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就产生了一种希望，希望早晚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机会从这个岛上逃出去，并且希望这个可怜的野人能够帮助我达到目的。现在星期五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他渐渐的会和我谈话，并且渐渐听得懂我的话了。这段时期里，我经常向他灌输一些宗教的知识。有一次我故意问他，他是谁造出来的？这个可怜的家伙一点儿也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以为我在问谁是他的父亲。我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他，大海，我们脚下的陆地，高山、树林都是谁造出来的？他告诉我，是一位叫做贝纳穆基的老人造出来的，他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没有办法告诉我这位大人物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只是说他年纪很大，比大海和陆地，比月亮和星宿都年纪大。我又问他，既然这位老人家创造了万物，万物为什么不崇拜他呢？他脸上显出了又庄重又天真的神气，说，万物都对他说哦。我又问他，在他们国里，人死之后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说，都到贝纳穆基那里去。接着我又问他，你们吃掉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到那里去呢？他说，是的。从这些事情入手，我逐渐的教导他，使他认识真神上帝。